第158篇圣膏油二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与30章22至33节里圣膏油有关的细节。膏油的材料四种香料，圣膏油的材料分为两类，有五种。第一类包含了四种香料，没药、肉桂、菖蒲、桂皮。第二类只有一样东西，橄榄油。流质的没药闻起来是香的，尝起来却是苦的，表征基督宝贵的死。在圣经里，没药多半用于埋葬的时候，因此没药与死有关。照约翰19章来看，尼哥底母等人预备埋葬主耶稣的身体时，就用了没药。没药来自一种芳香的树，这种树因着受到切割，或因某种天然的裂口或开口，结果就流出汁液来。古时候，这种汁液用来减轻死亡的痛苦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有人拿没药调和的酒给他，要减轻他的痛苦。然而他不肯接受。没有疑问，出埃及记30章里的没药乃是表征主的死。没药芳香的液体不但能减轻痛苦，当身体流出不当的分泌物时，也能用来医治身体。没药能够矫正人体内的这种情况。在我们的为人生活中，有许多不当的分泌物，然而主在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这个难处。芳香的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与功效。肉桂不但有特殊的香味，也能够用来强心。肉桂可用来增强衰弱的心脏。没药表征基督宝贵的死，而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功效。如果我们把主的死应用到我们的情况里，它会减轻我们的痛苦，矫正不当的分泌物，最终鼓舞我们，使我们欢喜快乐。我能够由经历来证实这件事。有时候环境中消极的事物会使我下沉，但我一应用主的死，就得找改正、调整、鼓舞并激励。芳香的菖蒲，出埃及记30章里的菖蒲是一种芦苇。没药的希伯来字根意思是流动的，而菖蒲的字根意思是站立。菖蒲生长在沼泽淤泥之地，但即使它长在沼泽之地，仍能矗立于空中。根据香料的次序，菖蒲是表征主耶稣从死地复活。主被摆在沼泽之地，死亡之域，但在复活里，他起来了，站立了。所以，菖蒲是表征基督宝贵的复活。桂皮，第四种香料，桂皮表征基督复活的能力。桂皮和肉桂属于同一科。肉桂取自树皮的内部，而桂皮取自树皮的外部。肉桂和桂皮都是甜美芳香的。不但如此，香肉桂和桂皮时常生长在其他植物无法生长的地方。古时用桂皮当作驱虫剂，赶逐昆虫、蛇蝎。因此桂皮表征基督复活的能力、功效。基督的复活能够经得起一切的环境，他的复活的确是驱虫剂，驱赶所有邪恶的昆虫，尤其是那股蛇魔鬼。没药、肉桂、菖蒲、桂皮都是同一类的材料，属于香料类。现在我们来到橄榄油，这是第二类里唯一的项目。橄榄油在圣经里，橄榄油是表征神的灵。橄榄油是橄榄被压榨所产生的。橄榄油是表征神的灵，借着基督受死的压榨而流出来。橄榄油是膏油的基础，是与香料调和的基本成分。四种香料调进橄榄油里，就成了膏油。这指明橄榄油所表征神的灵不再仅仅是油，如今它乃是与一些成分调和起来的油。关于这一点，约翰7章39节说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那灵说的。那时那灵还没有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这意思是说，主得着荣耀以前，调和的灵还没有。到了基督复活以后，这灵的调和、融合才完成了。四种香料表征神创造里的人性，有表征神格里的神性。四种香料表征神创造里的人性。在圣经里，四这个数字表征神的创造。有四活物，也有地的四角。此外，四种香料也是神创造的素质。这些香料是表征主耶稣的人性。在道成肉身里面，主耶稣是神，也是人。四种香料表征主耶稣在神创造里的人性。当然，有些基督徒不喜欢听见创造， 这个词用在主耶稣身上，这是因着亚流的一段教训。他教导人说，基督仅仅是个受造者，不是永远的神，由是表征神格里的神性。我们已经看见四这个数字是表征受造之物，一这个数字则是表征独一的创造者神。在调和的膏油里有四与一这些数字以及四与一融合在一起，这表征人性与神性融合起来，调和起来。论到调和的膏油，我们无法避免使用调和这个词。复合、融合这些词实际上就是调和的意思。四种香料与油调和起来了。香料与油调和就好比酥剂中的细面与油调和。酥剂的面团是由细面与油融合调和而产生的。这也表征在基督那一个身位里面有神性也有人性。我读过一些书籍说，写约翰福音是要使争辩基督身位的不同派别调和一致。有些人说基督是神，有些人说他仅仅是个人。有些人说基督不是神，而是神所创造的话劳高斯。约翰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这指明是基督的话就是神。不但如此，约翰一章十四节说，化成了肉身。这位化神成了肉身。事实上，我不喜欢把和谐或一致这些词用在约翰的著作上。其实使徒约翰的著作不重在如何前后一致，而重在丰富包罗万有。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一位。如果他只是神而不是人，或只是人而不是神，他就不是包罗万有的。赞美主，基督是神也是人，是人也是神。因着基督是包罗万有的，约翰的著作也是包罗万有的。调和的膏油照样是包罗万有的。你能看见这调和瓶的包罗万有吗？在这包罗万有的调和瓶里有橄榄油、没药、肉桂、菖蒲、桂皮。这指明在膏油所预表的调和之灵里面，我们能够看见神性、人性、基督包罗万有的死、基督之死的功效。此外，我们还能看见基督宝贵的复活和他复活的大能。这些成分都包含在基督的灵里面。基督的灵用在新约里面乃是一个包罗万有的词。腓立比一章十九节说到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。然而没有经文说到神的灵全备的供应。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到神的灵。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基督的灵，也有耶稣基督的灵。愿我们都深深牢记今天包罗万有的灵，这个调和的膏油一点不差，就是三一神经过了种种过程，成为包罗万有的灵临到我们。有些基督徒认为这种对那灵的领会是异端，然而今天所下的不是最终的断案。照圣经来看，这是人的日子，而人的日子不是最终的。让我们等候直到主的日子，让他来审判。我确信主会说，这样领会包罗万有的灵是正确的。在旧约里有表征神的灵的橄榄油，最终帐幕建造起来，祭司也预备好了以后，就不仅有橄榄油，更有调和的膏油了。这表明我们不仅有神的灵，更有基督的灵。没有疑问，寇特在这里有些看见。他的著作论到出埃及记三十章里的膏油时，说到基督的灵和另一个人的灵。我们这些信徒已经由调和的膏油包罗万有的灵所涂抹。诗篇133篇2节描述膏油如何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这表征整个身体都被那灵所涂抹。然后约翰一书二章20节27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受了膏油涂抹，这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约翰一书二章20节说，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，并且你们都晓得。27节说，至于你们，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，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。自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，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，不是虚晃的。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。接受膏油涂抹就是接受神圣的油漆。油漆匠都晓得，最好是多涂几层油漆。要漆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最好是一层又一层的漆。在我们对那灵的经历中，需要把我们漆了再漆。 最终我们也许切了好几百层。赞美主，他天天都以膏油来涂抹我们。膏油涂抹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就教导我们。今天神主要是借着膏油的涂抹默默地教导我们。例如，你也许为着某件事求问主，他就会借着膏油涂抹来教导你。倘若我们说，主，请告诉我你要什么颜色，主不会说什么。反之，他会拿起他的刷子把你涂上一种颜色，也许是绿的。他不会对你说绿色，而是把你涂上绿色来告诉你他要绿的。这就是主教导我们的方式。照约翰一书二章来看，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错了，不需要人来告诉我们。然而我们里面膏油涂抹的运行会教导我们说我们错了。我相信我们对膏油涂抹的教训多少都有经历。膏油的分量莫要500舍客勒。莫要500舍客勒是表征完全负责任的一个单位。5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象征负责任。我们可用人的手来说明。我们的手有4个手指和1个拇指。因此手能够做许多事情，也能够负责任。5是由4加1构成的。4这个数字又一次表征受造之物，1这个数字也表征神。因此5这个数字是表征神加上人，为要赐给我们负责任的能力。圣经里对于5是负责任的数字有清楚的说明。10条诫命是写在2块石板上，每块石板上有5条。马太25章里的10个童女也分为2组，每组5人。在十诫和十童女的事例中，5这个数字都是表征负责任。莫要500舍客勒是由100×5构成的，表征完全负责任的一个单位。肉桂250舍客勒，菖蒲250舍客勒。根据30章23节，肉桂的分量是一半，就是250舍客勒，菖蒲250舍客勒。250舍客勒表征完全负责任的半个单位。肉桂250舍客勒和菖蒲250舍客勒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位，表征神圣三一的第二位借着此裂开了。香料有3个完整的单位，而中间的单位分为2半，这不是偶然的。神记载这件事，目的是要表明神的儿子如何在十字架上受切割。桂皮500舍客勒，24节说，桂皮500舍客勒都按着圣所的瓶，又取橄榄油一星。桂皮500舍客勒也表征完全负责任的一个单位。4种香料里的3个单位，每个单位有500舍客勒。4种香料里的3个单位，每个单位有500舍客勒，乃是表征复活里的三一神与人性调和，为要担负完全的责任。我能够做见证，在话语执事里面，复活里的三一神自己与说话者调和，唯要负责将神的话服侍给他的子民。膏油的功用，圣膏油调和的膏油的功用，乃是使属神的物和属神的人成圣，将他们从一切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，使他们为着神的事奉成为至圣。照30章26-28节来看，膏油要用来抹会幕、见证的柜、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、灯台和灯台的器具，冰箱坛、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、洗濯盆和盆座。30节说，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凡是受膏的人或物件都要成圣，都要分别出来。膏油成了一个表记，将他们从一切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。29节说，要使这些物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。凡挨着的都成为圣。膏油一抹在什么东西上，这个东西就成为至圣。不但如此，凡挨着的都成为圣。我们假设，我们以一种永远不干的油漆，把一张椅子漆成绿色的，凡挨着这张椅子的人都会沾上油漆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已经漆上了永远不干的神圣油漆，所以凡挨着我们的人都该受我们的影响。所有的基督徒都该这样有影响力，他们该有一些传染性的东西。如果你挨着我们，油漆就应当涂到你身上去。有时候别人讲论我说，不要去接触那个人， 如果你与他接触接触，你就会受他的影响。我是基督的执事，我的工作就是要影响别人。如果我不是这样有影响力，我做话语执事就徒劳无益了。一个有益的话语执事总是有些传染性的东西。直到世世代代，出埃及记30:31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。这表明神圣经纶的原则或方针是不改变的。膏油涂抹的条例要存到永远。甚至在永世里，神仍要继续不断地涂抹我们。不可倒在人的肉体上，32说，圣膏油不可倒在人的肉体上。在圣经里，人的肉体是指旧造里堕落的人。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重生，而我们因着重生已经成了一个新造。一方面，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灵；另一方面，我们还有老旧堕落的肉体。不可把膏油倒在人的肉体上，这个吩咐指明膏油涂抹不可应用在旧造的人身上。每当我们照着肉体生活行动的时候，我们就与基督的灵无分无关。如果我们要有分于这灵，并享受包罗万有的灵，我们就必须留在我们的灵里。基督的灵不能倒在我们老旧的性情、老旧的人身上。我们的肉体没有地位来有分于调和的膏油。每当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就在肉体里无法享受基督的灵。但你一转到灵里，你会立刻在灵里感觉到膏油的涂抹。你晓得你涂上了基督的灵，因为你是活在新造里，不是活在老旧的性情里。出埃及记30:33指明，膏油不可倒在外人身上。外人这个词暗指祭司与非祭司间的比较。在神面前服侍的祭司不可照着老旧的性情行动，反之他们要照着新的性情生活，因而享受膏油的涂抹。然而在神看来，其他的人都是外人。我们可以说肉体旧人是外人，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外人，我们乃是祭司，但不信的人就是外人。我们照着肉体行动为人，就是在旧造里面，在神看来就把我们当作外人。当我们是这样的外人时，我们就无法享受基督的灵。我们必须留在灵里，必须在灵里生活、行动、说话并接触人，然后我们就会在新造里做祭司侍奉神，并有分于基督的灵。如果我们要享受基督的灵，就必须在新造里做祭司，不要在肉体里面，免得在神眼中成为外人。如果我们是外人，就与包罗万有的灵无分了。不可按这条河之法做与此相似的，32中间说，也不可按这条河之法做与此相似的。不但如此，33继续说，凡条河与此相似的，或将这高高在外人身上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不可按此条河之法做与膏油相似的东西。这个吩咐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该模仿膏油。然而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许多的模仿，因此我们必须分辨什么是模仿的，什么是真出于那灵的。例如人的谦卑就可能不是出于那灵。我在中国见过孔夫子的一些门徒，比许多基督教的教师要谦卑得多，但这种谦卑与基督的灵毫无关系。因着一些教训的影响，许多基督徒想要表现谦卑，然而这种谦卑不是出于基督的灵，而是一种模仿。不要凭自己的努力模仿任何属灵的美德，这么做就是制作与膏油相似的东西。在神看来，这是一种亵渎。因着基督教历史悠久，许许多多的人，包括不信的人在内，都受到圣经教训的影响。因着这些教训的影响，许多人尽力要诚实爱人、忠诚信实，这些都是模仿那灵。想要这样行事为人，就是模仿真正的膏油。我们的诚实必须出自基督的灵，照样我们的爱、谦卑、忍耐、恩慈，一切的美德也都必须是内住之灵的产品，不然我们就是模仿膏油，以同样的方法制造虚假的音频。因此我们不该在老旧的性情里行动，也不该模仿出于基督之灵的东西。